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，我们看到扫罗刚刚开始被撒母耳告作为王，以后又抽出钱来试他，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，有人感动跟随他，有人看不起他，觉得说也不拿礼物给他，说这个人，这个他凭什么可以救我们？他凭什么可以管理我们呢？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不但外面有这个非利士人欺压他们，这边看到还有什么？还有亚门人的主，亚门人的王拿辖，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在软弱的时候，什么人都可以来欺负他们，就有点像什么呢？就有点像当我们心灵软弱的时候，遇到所有的事情，遇到所有的不顺，遇到所有的难处，遇到所有我们觉得我们不想碰到的事，它都成为我们心灵里面极大的难处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跟仇敌投降了，我们就可以逃过这些的难处，有的时候可能更是变本加厉。你看这边说，你们就是鬼神我，那么好，我们要这个你们与我们立约，但是亚门人怎么说？所以我们常常想要跟人家投降、签合约，希望你这样这样那样那样。但是我们人在软弱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筹码，我根本就没有条件可以跟人家来谈什么。所以亚门人怎么说呢？好。那就由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。意思就是说，人有的时候没有看清楚，你根本没有条件跟人家，你根本就没有筹码可以跟人家谈条件的时候，你再去跟人家谈条件，只是自取其辱。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降服在这个世界物欲的底下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受他的欺凌。你看有多少人，我讲一个东西给大家听哦。假如有人上 Facebook 的话，你会看到有一些熟悉的人，是传道人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我也是觉得很奇怪，怎么老是有这些人要来邀我玩什么游戏呢？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原来他们一上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就会传给他所认识的 Facebook 上面的东西。你看有多少的人，他当他心灵软弱的时候，一直被一些所谓的游戏啊什么东西捆绑。有些人哇是很，我们平常说哦很爱主的教会，很热心，但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怎么呢？一天到晚在那边搞这些，就心灵软弱，到最后真是好像被他羞辱，你不玩就不行，你不做就不行，到这样一个地步。我在这边就看到以色列人不是非利士人可以欺凌他们，就是亚门人也可以来欺负他们，而且欺负到个地步，这个求了要跟他们立合约，人家还要羞辱他说这样好，假如要我们跟你立合约可以，你让我们把你的右眼挖出来，我们就跟你立合约。而我们看见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根本没有一颗心要依靠神，他只是怎么说呢？他们那种心态，基列亚比那边，或者说是这个亚比人，他们那个心态，我们看看啊，这种心态记在圣经里面，那是神的百姓，那是这个比较这个弱势的时候，力量不够的时候，外族人欺负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那种心态，一个是自讨没取的心态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存着一种侥幸的心态。什么心态呢？好，既然是这样怎么样呢？我们也不想右眼给你挖出来，那么好，你再等一下啊、我们去找以色列人，假如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，我们就不投降，真是没有人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投降。这种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心态，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我们说、我们祷告看看，有用的话就好，没有用的话我们就投降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我们就归顺你了。神的百姓，我们只有一个归顺的对象，就是我们的神。 我们就是在软弱的当中，我们就在罪恶的当中，我们的心仍然是归向神。我们像大卫，他宁愿落在神的手中。神，你要怎么刑罚我？我错了。你要怎么一个真心的悔改？就是主啊，我真的错了。你要怎么刑罚我？我都接受，不要把我交在外邦人的手中。这是一个真正是，不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不会错。不是说真正是不是说我们真正神的儿女，这个神就不会刑罚我们，都会。但是我们宁愿仍然站在神的里面，让神来刑罚我们，我们真正的好好的悔改。哪有什么说以色列人其他人来救我们，那么就好；不来救我们，我们就来归向给你。心智不坚。啊，我至少我在这边看到有一群古时候神的百姓是这样。那么今天我们呢？我们在现代这个环境，我要讲的是，我们现代这个环境比古时候那个环境可以欺凌我们，可以掳掠我们的仇敌更多。我们的心要怎么想？第二个，我在这边读了这张圣经以后，我看见了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我在那边看见一件事情，说。一个是名义上的，以后经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以后，就变成实质上的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这个扫罗从前只是名义上的，在有一套这个行政上面的措施，一种 process， 就是一种过程，以后怎么样呢？他就被选立为王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百姓不服他的也有，愿意跟随他的也有，是不是啊？他自己很清楚，这个沙漠心高他，以后怎么样？以后他才被撤迁，抽签抽出来就是他，你跑也跑不掉。所以怎么样？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？他自己有没有觉得他是王啊？好像撤迁撤出来嘛，他自己不就是王啊？先见沙漠在一种很偶然的机会的里面遇见他，然后说神要这个选立你做王。扫罗知道他是王，扫罗也在众人的当中被撤迁撤出来他是王，但是他实质的情况怎么样呢？别人轻视他，你这个人能够救我们吗？也不送他礼物。有些人又跟从他，他到那个时候怎么样？他根本也没有太大的把握。但是我在第十一章看见，神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他个什么机会呢？遇到一个被这个摩亚人啊，被亚门人，神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被亚门人欺压的时候。他听到了这件事情，圣经里面说，神的灵，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甚是发怒。发什么怒呢？你们这些亚门人啊，瞎鼻子，看不起我们，是不是啊？神的灵大大感动他。那么神的灵为什么不大大感动别人呢？因为他被立了做以色列人的王嘛，是不是啊？神不感动他，也感动谁呢？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们说嘛说，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是属灵领袖，我们说是说我们要参加属灵领袖的训练，我们是带领教会的，我们是神所重用的，讲了个半天。但是等到怎么样的神的儿女当中，有被欺凌，有被罪恶压伤，有被仇敌掳掠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甚至发怒啊？假如没有的话，你根本立也神也没有立你，人也不知道你是王，都是自己自我膨胀想出来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听到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在那边受仇敌的掳掠、欺凌、逼迫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大大的感动？我们有没有顺服神感动我们的那个灵？我们有没有顺服灵的感动？真的起来有所行动？假如没有，那不是我们自说自话吗？我们是教会的领袖，我们是被神所用的仆人，不是白白说吗？ 神给保罗机会，这一个机会是什么？这个机会让保罗可以显明在神百姓的当中，让百姓可以知道说，这真的是神所立的王。而今天很多时候呢，事实证明我们是属灵领袖吗？事实证明我们是神的器皿吗？事实证明是神要使用我们吗？我们宁愿听信一些人说神要大大的使用你，是有的时候连感动都没有感动你吗？很显然不是吗？就是感动你了，你也不会这个起来回应吗？那么事实证明我们是什么呢？事实证明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神的神的器皿的重要，我们知道说神一定要有人，神才能够兴起一些复兴的工作的重要。但是问题是我吗？是你吗？多久神的灵没有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很激动的想要为着一些被欺压神的百姓能够做些什么。扫罗在这个地方，这今天我要说的就是，今天我们常常读了圣经又懂很多的东西，但是都不是，这就很可惜了。我们能讲也不算，唯有我们神的灵真正大大的感动我们，唯有我们被神的灵感动，我们真的有回应。你听到某个地方，福音还没有到，神也没大大的感动你啊，没有，那么你还说我是宣教师，那就没有意思嘛？有意思吗？今天我们常常是名了要那个名，对不对？等到真正有考验我们有没有这个实质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就发现不是，而且还在里面装，还在里面撑，还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我在这边至少看见，虽然立王这件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，既然是百姓要，神不选别人选了保罗，也是有这个原因，让我们看见这个扫罗的的确确是神立他来做以色列王的，而这个扫罗也真的到了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，怎么样呢？神的灵感动他，他也真的回应，而且怎么样呢？有事实的印证。你看，有30万，或许说有33万的人愿意出来，愿意接受他的带领，分成3队杀进这个亚门人的营，以后解救了亚比人。以后扫罗，你再去看后面的历史，以后扫罗慢慢变了，换了个位置，就换了个脑袋，慢慢变了，自己在那个地方以自己的意思为意思，到最后他被杀，他被杀以后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基列亚比，亚比人去战场，把扫罗的尸体拿来葬在他们的地方，来怀疑来怀念扫罗当年解救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恩情。我在这边真的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，虽然扫罗不完全，但是在这个事实的里面发现，他虽然不完全，至少他在那个时候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以色列的王。所以等到扫罗做了这件事情以后，沙漠怎么说呢？走，我们到基甲怎么样呢？这个百姓对沙漠说，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？到这个时候才百姓们才慢慢的知道说，真的沙漠，你那时候在大家的面前撤迁撤出扫罗来没有错。沙漠说，你们还不晓得，神早就跟我讲，我私下都已经告他了。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在百姓的面前，百姓才真正的服了，说是这个人虽然是抽签抽出来了，但是真的也是神为我们立的一个君。以后怎么样呢？沙漠就看到这个真实的情况已经发生，保罗的回应是这个样子，以后怎么样呢？百姓的感受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沙漠就对百姓说，我们要往基甲去，在那里立国，成为大国是从那时候开始。本来以色列只是个民族，因为有了王以后怎么样，他们在基甲立国， 百姓们都要记下，在那里耶和华面前去立扫罗为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到底在，今天我们不讲在世界上，我们就是在讲一个在神的百姓范畴的里面，在一个礼拜堂或者很多人误称它是教会的里面，你到底是谁立你，是神立你的，还是弟兄姊妹看见你真正的实际的情况，也是真正的愿意这样的，还是是自说自话，借着一套制度，借着一套方法，慢慢慢慢爬到这个位置去的呢？我们真的要思想，我们真的要思想，不再乱，不再让这些乱象在神的百姓中间一直乱下去。我们总有人可以兴起被神来使用。我常常说，当没有人的时候，神也很无奈，神想救我们也很无奈。当时的先知句句话都是出自上帝的口，但是神的百姓要被掳掠还是掳掠，要被欺凌还是欺凌，要失败还是失败。真的让我们的心向着神，让神迎着在地上，在神百姓中间找到的人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让神可以借着这个人来解救他百姓一切的难处。我们去低头祷告。